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已经到今天使徒行传已经教第六课了，我们就继续不断的把剩下的内容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与我们每次的上课的时间同在，赐福你的儿女，主，因着渴慕你的话，你就将那属天的宝足大大的赐福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大欢心、大喜乐、大平安、大荣耀。谢谢你赐福下面短短的时间与我们实体和网络方面的两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同在，让我们都同感一灵，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内容。那我们上一次呢是讲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在第十五章的前面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啊，可以说是从第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这么漫长的一大段呢，你都可以看到它其实当日的初代教会在因应着一个重要的需求。那么我们把这总共三十五段的经文呢，三十五节的经文呢分成两段，一到十二节，十三到三十五节。那所因应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当时在犹太地我们就看见呢有那些原本是在犹太教中，但是后来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同时呢又是犹太人，然后又是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呢显然是很有影响力。那么呢他们不单单在耶路撒冷本地的教会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影响，有着非常顽固的坚持，他们还将他们顽固的坚持散布到外地去。比如说当他们听到安提阿的教会在外邦成为外邦教会的中心，那么呢他们就试图呢要用他们的顽固的坚持呢来说服以安提阿教会为首为代表的这样的外邦的教会呢来听从他们的言论。但其实这样的人呢，他们既没有受托，没有被拆，所以他们所做的呢可以讲就是完全出于人意。但是在初代教会呢，显然这样的问题呢非常明显，那以至于呢后来比如说像保罗在写哥罗西书还有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都重点的在还是在因应处理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第十五章讲到有几个人从犹太然后下到那个安提阿那边去干什么呢，就传呢外邦人如果要是不受割礼即使受洗做所谓的基督徒了也不能得救。那么这个呢就与这里相悖，所以呢第十五章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在整本使徒行传中它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在整个的我们的教会历史两千多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它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教会史的角度啊，我们会说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确定它的时间是发生在主后的大约五十年。那么这是整个当时的初代教会安提阿为中心的耶路撒冷为中心的，那么呢是整个全教会在处理信仰方面的问题。这就跟后来呀大家知道像那个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很有名的大公会议，大家知道吗？有些大公会议就产生出了一些重要的信经，比如说有一个信经叫尼西亚信经，你们知道不？哎，这个呢今天在这里不多讲，但是未来呢如果大家了解越来越多就知道，古代的时候如果一旦教会举行那种全教会的，当时地域已经非常辽阔，但是大家呢都能回到一个中心点上来，然后谈一些重要的问题，确定一些教义的纲领，那么就知道呢教会是合一的，而且教会呢很重视要处理的问题。那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为什么重要？就是全教会在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开全面性的一次大会。哎，所以呢这一次呢可以说是 奠基性的一场大会，啊，那非常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呢，有些细节大家就透过读经来读了啊。那么最终呢，我们就看见呢，两个人物在整个大会当中呢，起到的作用非常关键。那保罗呢，那就不用讲了，巴拿巴也不用讲了。但是呢，保罗和巴拿巴呢，至多只能代表外邦教会呢，成为申诉者。而真正如果在整个教会的核心能作为权柄，然后呢作为命令，然后指令加以下放的，谁最有资格呢？那就是一彼得，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的主的兄弟，严格说来就是不是兄了，就是弟弟，就是那个雅各。而呢那个就是那个彼得、雅各、约翰，那个雅各呢已经殉道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由此就可以看见，这个雅各和后来写的雅各书那个雅各，就是作为主的弟兄弟弟，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啊，可以说占据着怎样重要的地位。那彼得呢，由于曾经下到那个下到外地，对于耶路撒冷是外地了，比如说到那个到那个哥尼流家里，有看到外邦人归主这样的一系列的经过，所以呢，他就为外邦教会在说话。然后呢，就特别声称啊，就声明，就是连我们自己和我们祖先都担当不起的，干嘛要强加在外邦的弟兄姐妹身上哦？这样实在不必要。那么经过后来呢，大家商议，然后呢，大家没话可说了，那么最终呢，就由耶稣的弟弟雅各呢，来把整个教会的决定加以宣布。那最终呢，确定的四项啊，这是我们特别要加以重视的，直到今日。所以呢，大家那个如果看到那里面讲到外邦人是无需再受割礼了，然后呢，但是呢，必须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所以严格说来呢，作为外邦的信徒啊，应该禁戒的有四样。那你知道，一般呢，作为别的宗教，常常会有一些不少的禁忌。你如果要是问到别的一些宗教徒，有些宗教信仰的，他们都有些禁忌。有些人呢，来到基督教的教会，也问说：“你们基督教有什么禁忌吗？”有些弟兄姐妹呢，可能是恩典和大爱这个观念在先，有的人会匆忙的回答说：“哦，我们没有禁忌。”错了，我们有禁忌，而且我们的禁忌啊很清楚，就是从旧约到新约。那么呢，犹太人所有的禁忌当中，个别有些有那个被浓缩成这样的方式，就这四样的方式，然后呢转移到我们今日的外邦基督徒身上，我们又有禁忌。这禁忌呢，就是禁忌偶像的物，不吃祭拜偶像之物，不拜偶像。然后呢，另外呢也不吃血。另外呢，还有呢，就是那种勒死的牲畜，还有在旷野当中自死的、自己死的。没有放过血的，我们都不吃。然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个人类的公共道德，就是那个就是两性之间的这个奸淫的问题。所以你看这四样啊，这是牢牢的，既然在使徒教会使徒的会议当中被规定了，直到今天呢，它是有效的。但我们在这里呢，必须得说一下呢，如果弟兄姐妹一旦有机会呢，比如说上西方的神学院的课，受某些西方比较自由化的一些神学的教导，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一些说法。不一样的说法包括什么呢？包括比如说他们对待那个血的问题，有些很明显的，有些教师呢，他们不去探讨敬拜偶像的物的问题，他们不去探讨，他们提到血，然后他们就特别的说，哦，那个血呢？是有受当时的文化或者风俗的习惯呢，相应的一些条件来制约，其实呢是可以的。然后呢，到了后来呢，还有一些在教会当中有些在讲台上做宣讲的人，甚至以保罗说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就拿这句话来把那个百物当中也将血囊括在内。哎，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就说，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明确的使徒的会议。 那像那个禁戒偶像之物，拜偶像，不吃祭拜偶像之物。那吃祭拜偶像之物，如果按照保罗写《格林多前后书》的原则，唯有一点是可以被允许的，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不知道他拜过偶像。那吃完之后，如果你一旦知道了，也不要自己揪着心说：“哎呀，完了，我吃了。”不要，因为你的良心不知道，所以吃了就吃了。你放心，你不会受到攻击了。如果再还受到攻击，肯定是你心里太软弱，然后呢，魔鬼在欺骗你的良心，否则你不必要的。唯有那种情形，我们不是说许可，而是保血遮盖，好吧？哎，只有在这种情况，就是在良心未知情况下。那么呢，像那个自死的，然后呢勒死的，那么像这些，我们都需要知道。一旦我们知道了一个事物的来历，都要禁止。那么关于血的问题呢，我们稍稍谈一下血的问题。血的问题呢，其实它跨越的比较悠久，从创世纪当中讲到那个挪亚之约，主就那个神呢就吩咐挪亚他们一家呢，在离开方舟，然后呢扩散全地以后。就哪怕你后来不是基督，不是犹太教徒，那作为挪亚的三个孩子的后裔，全人类都被告知为血是不可以吃的。所以那个挪亚之约啊，严格上来讲，不是归属于犹太教的一个约，而是全地的约，洪水之后全人类的约。所以这一点我们就知道。那么等到后来呢，在摩西律法当中呢，进一步的跟我们解释说不可以吃血，为什么呢？活物的生命在血中。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知道今天呢，人们如果在医学的角度，人们就说哦，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是不是指着血一放，人的命就没了，或者活物的命就没了？然后血是生命，那就表明血在活体当中。所表明那种使活体显明活的状态，然后呢，人们就在质疑：血里有生命，血里有生命，大家会另外有所理解，你知道吗？所以人们会否定。那然后呢，还有一些解释呢，就一直把它再延伸到呢新约，认为之所以圣经告诉人不要吃血，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人流血，等等等等等等，会有很多延伸。但是其实呢，我个人的建议，当然，如果你觉得你认为耶稣基督为人流血了，血代表着赎价，更能说服你，让你坚定的认为可以不去吃血，你就觉得这个坚持很正当，因为耶稣为我流血了，血有这个象征，那也可以被尊重。但是严格来讲，事实上真正如果不吃血，都不用把它延伸到耶稣为人流血这事上。为什么呢？能延伸也好，不延伸的道理在于，如果主说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听了就对了。干嘛一定非要弄得把它解释得很合理、很说服人，然后我才听？你知道吗？我们一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还有出埃及记，还有旧约五经当中律法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告诉弟兄姐妹有一个情形。就是在古代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到神借着摩西来传啊、来颁布律法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老百姓啊，以色列那个子民们呐、啊，没有太多的没有问题，没有说神人摩西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条为什么，那条为什么？你看到没有？基本上是上帝借着摩西怎么宣布，下面人就说阿门。那么解经家呢有一个假设。就说呀，其实当时的人们都知道为什么，只是圣经呢没有记载，没有记录，究竟是为什么？大家听清楚没？当时回答说阿门的人明白为什么要这么遵行，他的理由在哪里？只不过圣经没有说。那么这个情形，这个细节如果延续到我们今天，我们就需要知道呢，就是我们听就是了。我们不见得会搞懂很多明，要把很多事情搞明白。有些告诉我们不要吃血的人，就会告诉我们说不要吃血，血里面有，因为人那个动物吃的东西，要消化的东西一般都在血里面嘛，哎，所以营养学家会告诉你说血不是好东西，但是另外有些人还会告诉你说 啊，血是好的，啊，要那个吃什么补什么，特别我们中国人。然后呢，那个在广东啊，如果要那个做那个经常呢，我在那里的时候，一在餐馆，他们就用菠菜、用苋菜、用几种特别的青菜，或者用那个枸杞叶，来煮那个猪红的汤，然后就说：“哎呀，谁呀，谁呀，那个吃什么就补什么。”所以呢，当然我是从来不动的。可是我过去在神学院的时候，由于在南京上神学院，南京的街头上有那个鸭血汤，你们知道南京鸭血汤吗？你们可能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个很多的同学到了晚上一伙一伙的，他们就出去吃。那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当然也作为两派都尊重，我们是坚持不吃的，有一派是坚持可以吃的。那么为什么可以吃呢？他们就拿保罗那句话，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啊，因此他们就拿这个月做依据了。但是我相信，保罗参加过《使徒行传》第15章主后第50年的那个使徒大会，他知道所谓的百物里头不包含什么，包含什么。所以我们说啊，不可以乱来。哎，那个，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觉得说不要太多的这理由那理由，这依据那依据。神的话我们不理解，就听就够了。哎，所以我坦白说，我现在越来越年纪大哦，我越来越不太喜欢什么事情要一定求得圣解。哎，那个主的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明白我也照样遵守，这才是我该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哦。所以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好。那个就请大家呢，来牢记。如果个别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如果还有保留，但对不起，请不要跟我争议。为什么呢？我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跟人有讨论，我也对别人别的弟兄姐妹的想法有尊重的这样的，绝对有尊重的这样的可能。但是对着使徒会议这几项的要求，不存在探讨的空间。你多让我探讨了，我也不懂了。哎，你多讲你的理由，我也不会同意，甚至我都不会尊重。所以这什么意思？对不起，我不会去尊重，那些一定要吃祭拜偶像之物，或者是那血，或者是勒死的牲畜，还有奸淫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那个这样的主张，我不会予以尊重的。所以探讨没有必要。所以在这样的问题上哦，我的态度比较决绝，但是在别的问题上，我的态度相当温和哦。所以呢，我在这里就声明一下。那曾经呢，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一个小故事。曾经呢，有一次在中国教会，哪地方我就不说了，有一个西方来的一位神学院教师，他就向当地的教会来教导，哎，现在可以吃血了。祭拜偶像之物什么的，其实都不要放在禁戒里头，因为受着当时的文化各方面的条件限制等等等等。那个老师呢，就用着非常多的理由来讲吃血的可行性。结果你知道吗？当时就有个传道人就问他说：“那老师，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表示犯奸淫也可以？”大家听清楚没？因为他是都排列在一块的嘛。那老师当时哑口无言，我就用这句话，我就结束这个基本的讲解，好吗？哎，所以呢，我们看呢，《使徒行传》实际上非常宝贵，但是呢，由于时间的限制呢，好多重要的议题啊，我们不能驻留时间太久。那我们呢，在那个看到这4项的规定那我们就知道呢，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呢，还有那个保罗，还有巴拿巴他们呢。处理事情多么的周到，当开完会，那个开会的同时，开会的结束，你会发觉教会怎么处理呢？教会甚至啊，就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当地，就让谁呢？就让那个希拉，还有呢另外一个弟兄叫做犹大，两个弟兄，就陪同着保罗和巴拿巴，带着初代教会这个信笺。我们相信那个信件，如果要是一旦留到今天呢，那何等重要的文物啊！假如要放在梵蒂冈也好，放在哪里都行，那多重要啊！可惜没有保留下来。 就这两个人呢，就犹大和希拉呢，就陪同着保罗和那个巴拿巴呢，就一路呢上到安提阿，然后呢向那个安提阿以安提阿为代表的外邦教会呢传达使徒大会的精神。你看多有必要啊！这就免得呢是保罗巴拿巴呢单方面他们回来了，然后告诉大家说，哎，好了，大会开完了，然后那个所有的方就做出的决议呢是有利于我们外邦教会的，不用受割礼了，只守四样就行。结果你知道各地教会如果要是万一说何以为证，我们觉得有点自持力不强，还有呢那些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地来的那些人还在外地还在作祟，他们说根据在哪里，那么呢就不好说明，是不是？所以呢犹大弟兄还有呢那个希拉，那么这两个人随同保罗和巴拿巴下到安提阿，就起到啊为大会做见证、做辅助、说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哎，所以我们看这个民主的机制啊，被处理得非常的好。那么同时呢，在那个第十五章的结尾呢，特别注意呢，大家注意第三十四节，为什么呢？那里讲到三十四节啊，就讲到啊，在那个三十四节之前呢，既讲到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是先知，他们到了安提阿教会呢，还参与服事。监工那里的信徒啊，有一些那个有一些服事啊什么的，特别强调他们也是先知，而且呢后来还特别讲到，当犹大离开了那个安提阿，希拉呢在第三十四节他就留下来。你知道为什么这一节很重要？他就为啊十六章我们大家看到，尤其保罗和希拉在马其顿的第一个罗马的驻防城菲利比那里遭受到那个羁押，被下到监里的时候，是保罗和希拉在监狱当中夜里不睡觉，然后唱诗赞美神，然后呢地大震动，牢门的那个牢门开了，那个囚犯身上的锁链都掉了，保罗跟谁呀？跟希拉。所以你会看见呢，就一节圣经他就把问题啊埋下了伏笔。为什么保罗可以跟希拉一起走呢？原因是希拉留下来了。可是原来希拉在哪里？按照第十五章，希拉是在耶路撒冷的。哎，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些经文穿着线儿，彼此连接哦，都非常的紧密。那么呢，第十五章的最后一段呢，就三十六节四十到四十一节，就引来了呢保罗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如果大家看到那个第三十六节呢，我们就知道保罗开始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去重新呢再去探访一下那个从前呢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看过的那些亚细亚的那些教会。大家记住啊，那个范围基本上是在亚细亚的范围内，那个没有超出，所以你就知道呢，保罗第二次去呢，只是打算从前去过哪儿，再去探望一下那些弟兄，兼顾一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假如要是猜想的比较保守一点，保罗原本没有打算呢走得那么远，但是恰恰第二次的旅行不到，你知道吗？福音就借着马其顿的意向被带到欧洲，这一传我们说就一发不可收拾。那么那这就那个主的工作呢就大大兴旺，大大的开展。但是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中间环节呢？就是在保罗要跟那个本来呢还是带着自己的伙伴巴拿巴呢一同走，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两个人的合作非常的好，好到一个地步啊，我们会看见呢，就是这两个人简直形同一人，甚至有的时候呢，像巴拿巴呢，他的身份呢还显得有一些重要似的啊，人们非常的重视这两个人，两个人在同工合作，各显他们自己的功用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的美好。那可是呢，这一次呢，就出现了一个情况。那么呢，那个时候呢，恰恰马可呢，他就在那个安提阿，那个巴拿巴的意思呢，在带着马可，因为马可呢，曾经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跟着一直走到哪儿呢？在整个居比路这个塞浦路斯岛的那个宣教工作呢，那个马可都在，只不过后来呢，当那个上了岸，然后呢，他就从其中一个地方， 然后呢就回到耶路撒冷了。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但是他是中途离场，而且引发呀保罗很大的意见。圣经虽然没有在前面描述，但是在这一次呢，对保罗的情绪啊有所描述。保罗就表示坚决不要带谁呢？不要带马可。可能在保罗的眼中啊，马可不够付代价，有点公子哥的那种有点就有点那个娇娇二气啊啊，保罗可能觉得吃不了苦，不愿意带着他。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同时呢，就看到巴拿巴这个劝慰子呢，是一个非常能成全人的人。他为了把整个的那个局面不要搞得很僵，然后呢，也不要让那个马可被伤到，所以呢，巴拿巴和保罗之间呢有了争议，然后呢，两个人后来没有一同走下去，啊，后来呢，保罗就带着希拉，那么呢，巴拿巴怎么做呢？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就带他呢重返居比路岛，哎，这个意思啊，蛮有深意的，你可以琢磨琢磨。巴拿巴几乎是在告诉马可，你看看，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你就来过这些地方，我们今天呢再来。虽然呢，从安提阿，如果你看那个路线，看那地图，到那个居比路岛，也是塞浦路斯，然后整个完成啊，它的时间也用不到很多，显得那个旅程啊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呢，它蛮重要，就说明呢，马可的心呢，不会觉得说，马可不会有一种很强的罪疚感，说你看，都是我搞砸的。结果呢，保罗生气了，保罗一生气，你知道吗？是问题就大了，我以后再也没法做人了。不。巴拿巴呢，就给马可一个好好做人的一个好机会。那么呢，这里就不表了。所谓像中国人所说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看呢，圣经重点所表的是谁呢？表的是保罗带着希拉，所走的那个第二次旅行路线的那个路程。那么大家如果到那个第16章啊，我们会看到呢，最好的方式就是那个从保罗的第一次旅行路线到第二次到第三次，如果大家自己在家读经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有一个地图一直放在你的旁边，然后你看呢，然后就对一下，看呢就对一下，你就会发现啊，实在是没有时间，否则我真愿意多给你们讲一点，你知道我就讲的简单一点，你知道史学家在看到圣经的地理的描述的时候，史学家都认为圣经的地理描述特别准确，尤其是使徒步道。但是我告诉你们，使徒学家史那个史学家，当探讨另外的史有些古代的著作的时候，就认为在历史上、在地点上、在某些方面非常不靠谱。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书？类似于像《水浒传》。你听清楚没有？所以呢，《水浒传》啊，《三国演义》《红楼梦》，那时候在我们如果要是不信主的时候，或者是平时消遣消遣的时候，拿来读读也就算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圣写作可不是人呐随便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在地理的角度，从一个城到一个城，从一个城到一个城，是非常严谨的。但是像《水浒传》，今天在这儿，明天就在那儿了，所以很多史学家都说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里就不谈它了啊，因为这堂课不是《水浒传》，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基督教的圣经，你可不要小瞧它，它是经过可以经过历史推敲的，那么只有这样的读经呢，你才会比较容易懂，因为否则呢，由于我视力的缘故，然后呢，也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我就没有办法像上课那样拿着镭射笔呀，带着你从这个城到那个城，从那个城到那城，所以有些部分呢就需要你自己在家读，好吗？你比如说，类似于像那个，像那个第十六章，当那个保罗呀，在那个特罗亚那里，那个领受那个就是那个马其顿意象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其实他有着，非常那什么，非常那个。曲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看到他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不是那什么的， 那个他们最开始呢，圣经是讲到那个像那个提摩太，他那个其实呢，是在路斯德城，按理说提摩太啊，那个加入那个保罗他们那个团队的，保罗整个的团队呢，在第二次的旅行布道过程中啊，就开始那个显得开始有那个有些壮大了，有些人物啊，不断的开始加入。哎，所以呢，渐渐你就会看到，从16章往后呢，你就会发现啊，从16章的第10节往后，你就会发觉圣经开始出现我们的描述，而这我们呢，不是纯粹在只是在讲保罗和希腊，其中还包括提摩太，然后呢，还有那个还有这个作者路加，然后到后来呢，渐渐的，我们的内容又开始扩大，甚至还包括别的人。我往后读就可以发现，那我们就看见呢，你会看见特别呢，这里面有意思的地方是一开始保罗呀，他那个沿路从1节到5节开始沿路在走的时候啊，由于他是从安提阿起行，然后到亚细亚去看以前去过的教会，所以他重点的传道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方面呢，是放在呀。传递耶路撒冷使徒会议精神这方面，当然同时也宣讲耶稣基督是主了。但是呢，从第6节开始，你知道吗？那个从第6节一直到第13节，我们说是第一段，你知道吗？保罗就开始经历到什么样的情形呢？哎，怎么在马西亚那个在那个亚细亚传道啊，开始出现了一种情形，保罗。非常的那个陶醉于到哪儿讲道啊，与人辩论呐、啊，讲论耶稣啊。但是呢，你会发觉圣经开始描绘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干嘛呢？讲道。然后呢，你就会发觉啊，他就保罗接着呢就开始怎么样呢？就经过佛吕加那个加拉太，这都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亚细亚再往北的区域。如果大家看到没有？像那个加拉太，就是那个整个亚细亚差不多中心点的地方，哎，你都可以看到。然后呢，在那一带走，然后呢，在那个到美西亚边境往比推尼去，其实呢，他是想往那个正北走。结果你知道吗？你这都在这里都看到呢，就是那个神的拦阻，就渐渐呢，让保罗和希拉就感觉到不对劲儿，好像啊，所谓就是如果说。圣灵禁止，或者说耶稣的灵不许，他究竟表明什么？是人当事人心中的感觉，觉得没有感动，然后觉得人事物，比如说当地也不欢迎，然后呢，明明熟悉的人又挺冷淡，不予以款待，或者逼迫比较多，或者怎样？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圣经没有明说，但是确实用圣经神呢、啊、比较主动，从主的主体的角度来说。圣灵不许，耶稣里的那个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这种角度来加以描述。那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也不见得非要搞得非常明白。但是呢，我可以实在的告诉你们，由于我在宣教工厂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我就知道什么叫圣灵禁止和耶稣的灵不许。哎，只不过。各种的情形在不同的环境里啊，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的。刚才我所说的那种几种角度都有，而最主要的就是当事人呢、啊，他自己知道主的灵有没有引导这条路亨通通达不通达，哎，灵里就有引导。那么渐渐的，你知道吗？那个保罗呢就越过了美西亚，哎，大家看到美西亚没有？然后呢，再往海边去，再往西边去。保罗就到了那个特罗亚，你知道吗？九节世界当讲的保罗在特罗亚那里的时候，保罗就见到所谓的马其顿的异象。那马其顿的异象呢，就是其实就是保罗在夜间看到马其顿人，然后呢跟他说：“请过来帮助我们。”为什么说是请过来呢？因为呢他要跨过海湾，然后呢马其顿已经是属于欧洲了。而且呢，为什么说在异象当中是马其顿人跟保罗说：“请过来帮助我们。”从这个方面，你就可以看到，还不完全是语言语音的问题的区别。 甚至马其顿人他们的穿着、文化特征各方面都有所区别。所以呢，保罗在印象当中一看就知道那是马其顿人。哎，所以呢，我们会看见从这个就开始啊，就那个保罗看到这异象，然后呢，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人就有领受了。那于是呢，他们就是用那个坐船的方式一直行到萨姆特拉，然后呢，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哎，那个，这就一路啊，其实都是往腓立比、马其顿的方向。那其实呢，马其顿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腓立比呢是一个城市的概念。腓立比啊，是保罗和希拉这一行人到达马其顿。其实，如果你要说马其顿呢，其实今天说起来就是哪里呢？就是南斯拉夫啊。南斯拉夫是一个老的概念。后来南斯拉夫就变成好多个小国家，有好多好多名称，但是其实呢，就是一路一路上去，啊，在地理位置上它非常非常的关键，而且整个的那个南斯拉夫啊，在那个在那一带的那个地理位置上呢，那个我们后来会发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的爆发啊，往往都跟这样的。那个地缘方面的关系，位置都有关系，所以呢，欧洲这个点从那个腓立比开始非常非常关键。那接着呢，我们就看见了从那个从十二节往一直往后啊，这里面呢，简单向我们介绍了保罗和希拉到达了他们一行人到达腓立比之后，他们其实还是按照犹太人那种方式，在当地啊试图找什么呢？找有没有犹太人聚会的地方。他们不是直接就找外邦人，虽然是外邦社会、外邦世界，他们所以呢，圣经就讲他们那个在安息日找到了一个人们祷告的地方，这就说明啊，很可能在当地，就是那个祷告的地方已经是当地的犹太人比较习惯于到那儿去祷告。那从十四节往后啊，从十四节往后，由于第十三节那里讲到，那个祷告的地方。甚至有聚会的地方，而且呢，聚会的人里面呢，比较多数的是妇女，哎，所以呢，保罗就有机会啊，对大群的妇女讲道。那么这其中呢，十四节就出现了一位，在那个欧洲，信主的这个历史上一个特别典范性的一个人物，就是卖紫色布匹的那个吕底亚。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在中国。你看到很多基督徒有些姐妹啊都起名叫吕底亚，哎，吕底亚这个名字呢很受欢迎。那我跟你们说一声，那个紫色布匹呢还有朱红色布匹在古代的时候是非常畅销的，是被人认为是比较尊贵的颜色，朱红色的还有尤其是紫色的，而且人们一般认为这种颜色它的布匹的颜色，它的颜色都来自于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所特有的一种小小的一种贝壳类的那种生物，那么包括大祭司身上的那个所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外袍，它的颜色都来自于这种东西。但后来呢，这个现在被认为已经是绝迹了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多讲，我们就看到呢，吕底亚一家呢，他们得救啊，然后呢，那个吕底亚呢，从这个。腓立比教会可以说是最首要的信主的人得救开始，那个以吕底亚一家为代表的就有着我们在基督教教会里面所看见的一个美好的美德的体现。什么体现呢？慷慨，然后乐意招待人，乐意款待和善待牧者，你在吕底亚身上都能看到。你知道我们呢，我不知道大家怎样啊。我在1981年到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教会给我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教会表现出了那种极大的爱，还有那种信任。比如说有机会在一起吃饭呢，然后呢，那个有人会有机会送你圣经、赞美诗啊。当你经济不足的时候，你甚至都可能暂时不用用金钱的方式来做回应啊。你就可以得着啊，像这样的情形呢， 教会当中常有。那另外呢，就是被招待、被款待。那我们在这方面呢，就看见呢，菲律宾的教会呢，在这方面特别特征特别明显。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也正是由于它，所以呢，大家如果看后面的腓立比书，还有呢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九章，你知道吗？保罗一提到马其顿的教会，其实就是讲腓立比的教会，保罗的心呢就温暖的不得了。为什么呢？保罗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位使徒。当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在那里有人说两年，有人说甚至是将近三年的时间，他不拿当地一分钱，拿我们中国话是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可是呢，马其顿的腓立比教会对待保罗很好，保罗却一切都接受。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知道哪里的教会，哪里的弟兄姐妹有着不同的特点，这点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在中国教会有一个，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已经去世了，后来他也来到美国。那个，当他神学院毕业，那是40年代的时候，他在中国的西北，他去过几个教会去实习，实习完了就要做牧师。你知道这个传道人后来就说，他说去完 A 教会，他说那个A 教会啊，那个爱祷告，那个 B 教会呢爱听道。C 教会呢唱得好， D 教会呢光睡觉。哎，也许你会觉得说教会难道不一样吗？按理说都应该会听到，那个会祷告，然后呢那个唱得好其实就是赞美敬拜。但是为什么有的教会那光睡觉呢？真的有的教会啊就真的有那睡觉的灵。还有呢，有的教会有吝啬的灵。有的教会啊，那个就是那个就对待弟兄姐妹不够好，然后对待传道人也不够好，就吝啬。然后有的教会，但是呢有的教会有另外比较好的方面。所以不同的教会啊，你会发觉它真的不一样的。所以每个教会啊，其实按照主的带领都应该养成它属天的一种特质来。不见得我们全都拥有，但是有些好的特质应该拥有。哎，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在马其顿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就从吕底亚开始，哎，就奠定了非常好的根基。那么，由于这样的教会呢，它特别施舍、特别慷慨大方，这样的教会到后来就容易有一点，就是在极穷之间都会显出乐捐的厚恩，而且特别喜乐，喜乐。哎，所以保罗为什么在那个以弗的那个腓立比那个书当中就不断的谈到喜乐的问题？因为腓立比教会呢喜乐啊，所以说到这个呢，其实大家串联起来它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就在那个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的时候呢，你知道在一边在工作着，但是他们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地啊有一个人家的使女，结果这个使女咋样呢？被鬼附。这个被鬼附他就知道一些事情啊，然后呢那个他的主人们呢就因着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呢就大大获利啊，你知道吧？哎，拿他作为那个摇钱树了。结果就这个使女呢，就那些日子怎么样呢？就常常就有机会啊，就看到保罗还有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小的团队啊人挺多的。然后后来就一直跟着干什么呢？就每天跟着他出去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那个传说救人的道。哎，有的人说呀，那这个使女按理说做件好事啊。他们从旁证明保罗希拉他们一行是在传神的道，然后呢更多的人就可以信主，那岂不好吗？那为什么保罗后来那个多日听完之后保罗就烦了，然后就奉主的名啊吩咐他身上的那个鬼啊从他身上就出来。保罗烦了，保罗不要那个不要那个使女口中的话来证明他什么，你说为什么？你好，琢磨琢磨。有的我要讲，有的我不见得所有的都给你们答案。哦，你们想一想，还有意思的。哎，保罗的做法，他不要 鬼从一个从一个使女的口中，然后来呼喊，来声称什么？哎，那正因为保罗所做的是那个赶鬼的事，那么于是呢，保罗就受到指控了。那么那些那个使女的那个家人们，于是呢就控告保罗。那于是呢，保罗、希拉呢就进到监牢里面去。我们于是呢就看到这一段呢，它其实经文的重点就在于对保罗、希拉在狱中的那个描述。啊，明显的在当时呢被捕的就是保罗、希拉。哎，所以呢，其他的人呢得以逃脱，或者那个没有被追究。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俩在狱中，在狱中呢就发生这样的事。在今天呢，我们常常会用就是这一段呢来讲赞美的大能和必要性。人一赞美，然后呢地都可以震动，牢狱的门都可以开，锁链都可以脱落。哎，讲到赞美的那个这个重要性啊，这些内容呢，我们就不多分享了。但重要的看一下呢，就是那个狱卒当时狱卒的反应。狱卒呢，我们看到狱卒的反应非常的记载的非常活泼生动。他后来呢那个接受保罗和希拉，然后呢那个甚至还款待那个招待那个保罗和希拉，照顾他们，并且呢狱卒的全家后来呢都得以得救。也所以呢在30节31节啊，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是圣经当中论到人得救的方面呢，尤其是一个人信主，全家也跟着得救的最好的一个依据啊。当然，这不是什么呢？这不是指一个人信主了，其他的人不用信了，也就都得救了。它乃是指什么呢？一个人既然信主了，福音就在这一家人当中找到了缺口，门路，福音就进入这一家。然后你就会看见这全家人都会得救，人们要有这个信心，你知道吗？我们在国内啊，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家一个人信主了，一大家子人通通都信了，有的时候我们就看的都有点嫉妒，你知道为什么嫉妒？当然嫉妒有点，嫉妒是羡慕的强烈的表示形态啊，并不是真嫉妒。所谓的嫉妒呢，或者羡慕呢，就是因为这事儿怎么不发生在俺们家？你知道吗？哎，有的时候我们发觉人家十几口人，20来口人，那么一点事儿，结果全家都信了，而且信的还特别好，结果我们家始终都不信，信的那个困难呢，那个艰难呢，咋回事呢？解释不了。哎，但是呢，一人信主，由这一人福音带入这个家，全家都能得救，是不是事实？绝对是事实。所以哥尼流家是如此，狱卒一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读了使徒行传呢，要学习善用这样的例子，然后为我们自己家的状况来做祷告。实际上当我说的时候，我不再说你们了，我在说我们家。比如说我在东北的，我的那个我的姐姐他们，那怎么就不能信呢？按理说你知道吗，我作为传道人这么多年，多少人经由主借着我给他们带来帮助，可是我的家人信福音却那么慢，那当然很可能是我绊倒他们，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但总之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就要求啊。那关于这个呢，我们就这一段呢，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就会看见呢，后来由于保罗的罗马人的身份，所以呢，我们就会看见。当时的那个当地的官长啊，对保罗非常惧怕，所以呢，就尽可能期望他呀，就是那个就不要在那个城啊多待，因为多待呢就给他们制造麻烦。你会看见呢，在当时呢，在那个使徒保罗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在当时主要的压迫的势力还不来自于罗马的官方。通常是什么呢？通常你一步一步的看，通常是先是犹太人。然后再后来呢，是当地的，当地的呢，有的通常都是跟那个宗教信仰方面有关的。你比如说这里面牵涉到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使女的问题。当你往后再来读，当读到保罗当他们在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那个城市的人以那个银匠迪米丢为代表的来那个抵挡保罗。也是因为信仰问题，因为什么？那些人是为 亚迪米大神来做营龛的。保罗一传福音，那么大家呢把那些异教的东西都烧了，都毁了，都信福音了，结果呢他们失去生意了。你会看到这些东西都宗教信仰，然后跟当地人的财力的这样的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呢他的逼迫来自于这方面。等到再后来，那么再后来呢，圣经就没有记了，那就是到了尼禄逼迫基督教的时候，那么就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因素，那么圣经就没有记了。但是在前面记的内容当中呢，来自于罗马政权的那个当时罗马政权的逼迫，相对来讲还比较微弱。哦，大家注意到这一点，主要来自于犹太人和福音所到达的当地的人，出于宗教信仰和财力方面的考虑。那我们呢？在那个接着再讲下去呢，其实就到了第十七章啊。十七章呢，内容呢就是保罗呢他们一行的人就到达了继续啊，就是那个在欧洲的部分呢来走，他们就到了帖撒罗尼迦所经过的地方，像安芬波利，像亚波罗尼亚，还有呢帖撒罗尼迦，大家呢都可以在那个。地图上来找他们确切的位置。然后呢保罗还是这样子，尽管到了这些欧洲的大城，哎，大家注意到没有，在马其顿这个大字的下面，大家会发觉它的南部就是这些呢最基本的地方，从腓立比到安菲波利，然后亚波罗尼亚，然后那个然后托尼就是帖撒罗尼迦，然后再最后呢就会到皮里亚。其中到皮里亚的时候，那个经验呢，最为愉快，相对来讲比较愉快。那为什么呢？大家看这个圣经的经文就是这样子。你会看见呢，我们会看见这一路上来呢，如果看第十七章的一节，然后到第九节，你就会发觉保罗在这几个地方的时候，尤其在那个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感受是不太愉快的，因为受到的逼迫比较大，而且逼迫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不信的犹太人，而且他们已经勾结了社会上的暗黑的势力，然后对保罗呢还有那个希拉呢予以逼迫。而且这里面呢就显示当时保罗啊很可能是住在了一个叫耶孙的犹太人的家里，但是保罗呢后来就被那个受到骚扰。那这里面呢就特别大家看到呢你会发觉就是那个犹太人对保罗他们的控告啊是非常那什么的非常大的，说他们是搅乱天下的，而且特别恶意的控告他们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你看到这样的居心歹毒不歹毒？我跟你讲，这就是犹太人，初代教会时期的犹太人啊，所以不要把那个时期的犹太人想得那么的好，他们真的绝对是跟教会对立的。那大家有一点不懂的地方就在哪儿呢？什么叫取了耶稣第九节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这可能是因为耶稣曾经收留了保罗和希拉住在家里，后来犹太的那些暴徒们就到了耶稣家，把耶稣也抓出来了，把保罗希拉也带出来了，带到官府那里，然后报恶状。然后呢，耶稣还有其余的犹太人一看顶不了，没办法，不值得为认为可能衡量一下 不便于啊为保罗和希拉啊把自己身家各方面都赔上，于是他们就写了宝状，表示对保罗希拉他们不再予以接纳。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保罗和希拉必须得怎么样离开那城，知道吗？我就稍微解释一下了。那紧接着呢既然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不能待了，那么下一站呢弟兄们随即啊，就说明当地还是有教会的，就随地打发他们呢赶紧就往呢那个皮里亚去。所以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皮里亚了。那么到那里呢以这两个人为代表的还是什么呢？大家看到那个皮里亚，哎，还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呢，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被描述为特别十一节。哎，我特别喜欢第十一节，也正因为十一节，就如同我刚才告诉你们，腓立比教会的特殊性，也有皮里亚 皮里亚的特殊性。皮里亚教会特别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追求主道。哎，他们听到保罗、希拉讲道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圣经就明确的说，说这地方的人呢，就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没解释为什么咸于。的确啊，有的时候你在中国，你在外国，有时候你走到不同的城市，你会发觉人们的气质都不太一样。你到苏州，人们吵架说话都有点像唱歌似的，但你到有的地方，说温和的话都像吵架一样。哎，然后呢，它就会影响到人的性格，各方面的气质，包括在信主方面都会表达出来。所以圣经就对皮里亚这个地方的人呢、有很高的赞誉。然后呢，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你发现没有？不像别的地方又讥讽又嘲笑又抵挡，然后他们天天考察圣经，然后要晓得这道呢是与不是，而且信的人很多，还有西利尼的中贵妇女，男子也不少。哎，但是呢，如果皮里亚如果跟刚刚离开的帖撒罗尼迦比起来，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就极为恶劣。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听到保罗和那个希拉他们在皮里亚那边工作的很有果效，那个地方的人的犹太人专门来到皮里亚干嘛呢？就来败坏抵挡保罗和希拉的工作。你看到没有？哎，所以你说这样犹太的选民，神的选民，你爱得来爱不来？我有点爱不来。哎，我们说这些抵挡保罗和希拉的人呢，不是好东西。哎，尽管他是肉身上是犹太人，也不是好东西啊。那么正因为这个情况，保罗就开始了下一步的旅程，而且明显的看出啊，当时啊，那些犹太人从帖撒罗尼迦来到比里亚，不是简单的就是一个辩论抵挡问题而已，还带来了暴力和危险，所以以至于啊，保罗必须得怎么样呢？先经那个来到海边，圣经说。弟兄们派他到海边，实际上是紧急的处理，赶紧到海边。到海边干嘛？乘船去雅典。于是，各位弟兄姐妹们，雅典这希腊历史上这么有历史的一座大城，名字出现在我们的圣经里了。哎呀，多伟大！你知道吗？我从前呢，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雅典，知道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呢。你看这个路不近呐、好远呐、而且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像那个希拉和提摩太还没有跟他一起来，他是自己，就说明当时很紧急。所以呢，保罗就先到达了雅典。所以我在没信主的时候，就读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就知道雅典娜什么什么的，知道宙斯、阿波罗什么的。哎，后来你看这些都连在一块了啊。那当这里接着从16节，然后再往后一直到34节，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呢，他其实就在讲什么呢？就在讲保罗在雅典的他的重要的经历。那一开始呢，保罗刚到雅典呢，似乎还非常的轻松，哎，你会看见呢，他满街在走，因为呢，我跟你们讲，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欧洲没有。一旦你们有机会去西班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我是没有去过，但是呢，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地方我都去过，特别容易散步。然后呢，你会看见三步一行啊，五步一走啊，到处都是古迹。那保罗在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一样。保罗所看见的雅典，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是相当晚期了。所以呢，雅典城当中啊，充满了历史的遗迹，而这所谓的遗迹呢，比较多的都是什么呢？偶像。那么雅典城呢，在那时候已经有大批的犹太人在那里居住，所以我们会看见呢，保罗所做的就是平时有点像西安新年一样，轻轻松松的出去散步，目标就是犹太会堂，然后到那儿呢，跟遇见的人有一些辩论，辩论什么呢？就是摩西律法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了，哎，而且现在已经实现了。弥赛亚已经来了，主要在辩论这个。然后另外呢，他就在市井上，在街市上，主要看到的就是这些啊，让他非常着急和忧心的事。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罗跟 两种学派的人呢，就建立了认识的这样的关系。这两种学派呢，就在那个当时的希腊社会啊，一个叫比古罗，一个叫斯多亚两门的这个学士。那当然肯定是，你知道吗？有本事的人一见面呢，甚至有时候眼神一对，一两个字一透露出来，就知道大家彼此就知道，那个你是高山，我是大海，你知道吗？你是少林，我是武当，立刻大家就知道。所以呢，保罗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跟希腊社会当中的文化人士开始有交流。所以呢，在基督教界啊，历来如果要讲基督教，然后跨文化宣教，跟外邦的文化加以对话，通常都是拿那个《使徒行传》第17章这段的经文来做依据，你知道吗？然后就有一个，其中我还曾经看到过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基督教的杂志，它的名字就叫做亚历巴古。亚略巴古，那亚略巴古呢？严格上来讲呢，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山谷，它是一个地方。它是什么呢？它是当时啊雅典城的最高议会。如果你们要是那个你们没有去过雅典，但是雅典的城当中有一个很老很老一个雅典娜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现在还存留的一个大的一个神庙，你们有没有那个图画概念？不知道你们有人有没有？就在那个神庙下面的下坡的有一块区域，那个地方呢，在古代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是雅典这个城市的最高议会，那个地方呢叫做亚略巴古。那么雅典城当中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看到一个犹太学者，因为保罗严格上来讲也可以叫做律法师或者是拉比，哇，觉得他不得了，于是呢，就邀请他，就干脆啊，就带他怎么样呢？就来到那个亚略巴古吧。那于是呢，你会发觉呢，就是那个这里面记载了他们彼此争论的这个相关议题啊。那个有的人瞧不起他，说他胡言乱语；有的人说他是传外邦鬼神的。哎，那么这两个学派啊，如果你要是想深有一点的那个了解和研究呢，其实可以稍微知道一点点的是，那个其中啊，像比古罗，他其实呢就是什么呢？历史上有名的一个那个希腊学派叫做什么呢？叫做那个伊比鸠鲁派，读点纯哲学的人就知道。然后那个像斯多亚呢，其实就是斯多格派。是现在中文的翻译，没关系啊，你们能记多少就记多少。那么像伊壁鸠鲁派，也就是那个比古罗派，他们主张什么呢？他们是主张强调人要爱，然后呢有物质要彼此相那个互通等等等等一些思想观念。到了保罗的时候呢，的第一种的学派呢，就沦为所谓的叫做享乐主义。而那个第二种派别呢，也就是斯多亚派，又叫斯多格派呢，他是强调呢，比较强调禁欲的，他认为人放纵欲望啊，不是件好事，所以呢，要多多禁制人的肉体的欲望，所以一个是放纵派，一个是禁欲派，你这么一说就好了，哎，所以保罗那个碰到这两种人，是当时啊希腊哲学说哲学学派的两个主流。啊，两个主导性的势力，那于是呢，他们呢就把他带到那个，人们就把他带到亚历巴古，也让那个保罗呢讲讲他的那个，可以说就是一个演讲吧，也可以叫做一个分享，你可以或者叫一个 seminar，一个讲座都行。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呢，保罗呢又一次的在圣经中呢留下他的长段的，还有思想。然后很有那个思想脉络的，它的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呢，叫做保罗在亚略巴古的一个讲道。那跟保罗在别的地方讲到的内容不太相同呢，大家看到保罗在前面，如果一旦对着人讲道呢，如果一旦对着外邦人，对待犹太人，他主要是讲犹太人的历史，然后呢，先知的话都成就在耶稣身上。 然后警戒人呢，要留意先知的话，别先知警戒那些不好的事儿发生在你们身上，因为你们拒绝耶稣。然后呢，在前面，我们知道当那个在路斯德城啊，那里面啊，当那个啊人们呢啊试图要那个对那个啊保罗和希拉呀啊有所敬拜的时候，哎，我们会看见呢啊那里面呢啊那个保罗啊所讲的道呢，主要是针对外邦人，然后呢，特别是告诉他们说啊，就是那个我们不是神，然后你们真正拜的应该是创天造地的神，主要讲这个。那如果要是讲的那个呢，大家就可以结合着这里，跟那个在雅典所讲的道呢内容差不多。大家呢，就是结合第十四章啊，那个，然后呢，看第十七章两场的讲论呢，虽然十四章的讲论呢比较短，十七章的讲论比较长，但它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那保罗的讲道的切入点是什么呢？主要是切入在说，我在城中看呢，你们拜很多神，其中有一种神呢，甚至是叫未实之神，就是你们都不认识他的名字。那其实呢，这个未实之神呢，在希腊人来讲，他们就有一种讨好心态，说我这都拜了啊，哪怕有些我都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希望你们也别计较，就都包括在未实之神的里头啊。所以他们的这个 level， 这个层面，仍旧还是诸多的多神论的那个范围。但保罗就借着这个点来加以切入，就告诉我说，你们说你们在拜一种神叫未实之神啊，他可能是一位，或者是包括好多好多位，可能都没有数的。的确，你们有未实之神，你们真正没认识，其实就是犹太人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所看见的创天造地的耶和华。保罗就讲啊，我们的生息存留，所有的都在乎他，就是这位神。哎，可是就是这位神，保罗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里圣经就讲，保罗说，以色列人、犹太人看这样的宣讲，看十架的耶稣的真理是绊脚石，希腊人看为是什么呢？看为是愚拙。但是我们却把这看为是什么呢？神的大能。所以呢，保罗就讲这个真理给那个希腊人，就告诉他们说，创天造地的耶和华神就是你们所不认识的。所以你们所拜的宙斯也好，阿波罗也好，雅典娜也好，一路好多好多呀，你知道吗？而且希腊的神呢，那都是乱伦的，而且说那个发生战争的、血腥的、各种各样的，哎，但是保罗告诉你，谁是你们未识的？那么其中呢，你知道吗？那个这里面呢，特别在那个第28节呢，一般研究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我特别跟大家说一声，第28节那里面呢，可以把28节分为 A 分成 B， 其中它的 A 的部分啊，就是我们。那个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然后呢，这一半呢，有人认为说什么呢？有人认为啊，就是这一半他是引那个，就是保罗引用了当时有一个希腊的一个诗人他所写的话。这是28节的前半节，说法不一啊，你们看不同的注解有不同的那个结论的，没关系。然后他的后一半呢，他的 B。又是就是那个保罗又说了，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关于这句话啊，保罗也是引用了希腊的一位诗人所说的话，只不过呢，在古代的希腊的文集当中有好几个诗人说过类似的话，所以最早这句话是从哪个诗人说的观点不一了。但是总之，在那个保罗所讲的这篇道当中，就让我们看见了保罗是一个博览全书的人。保罗啊，不像我们今天，你知道吗？我在教会当中碰到过一类的派别的人，他们只读圣经，连参考书都不读，圣经参考书都不读的。然后呢，那社会上的诗集啊、文集啊，那就更不用说了，统统都要扔垃圾堆的， 那你同意不同意？我们当然说呀，我们当然说要分比重。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信主以后啊，除非你是做专业研究，要不然呢，我也真的不赞成你。如果是个姐妹，整天捧着《红楼梦》读，搞不好真的有一天呢，就像那个林黛玉一样，成为人面黄花了。真的，那个没到天年就对对就香消玉损了，香消玉殒了。不要那样子啊、哦。然后呢，作为弟兄啊，也不要整天斗智斗勇，看着水浒，看着三国，没有意思。哎，但是如果你说你要是做专业研究，那就是专业研究了。如果一旦信主了呢，还是要以圣经和圣经的文学，哎，灵修的书籍有关的。我个人不赞成只读圣经，别的书什么都不读。哎，我们就从保罗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保罗还是读的，保罗都能引用希腊当时思想家诗人所说的话用在他的讲道里，你知道吗？这就显得不俗啊。那当时的两个学派的人在下面一听，哎，这个犹太人保罗，他竟然知道我们诗人所讲的话，知道吧？哎，而且他引用在他的道理中，当然这不是炫耀，哎，所以我们说呢，我们有基督教书房，有很好的书卖，所以呢，不要完全排斥。但是呢，教外的那些引人不向上，也引人不神圣的，就远离吧，啊，就钉十字架吧，啊，这个我倒赞成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保罗他这方面的信心。那另外呢，就是那个上一次我也说过。参考着他前面14章的第16节，我们真的要知道，保罗在向外邦人讲道的时候，他就重点的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成就，作为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划分点，告诉人什么呢？从前，当救恩没成就的时候，你怎么样呢？深不见察，然后你怎么行？怎么的？哎，那个。啊，按照那个在各个邦国人自己所定的文化呀，各方面的情形，啊，可以各有作为。但是你知道吗？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如今第30卷说，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各处的人不仅仅包括以色列的犹太人，还包括什么呀？这世界上到处的外邦人，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可以例外。哎，所以我们当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始终要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神给外邦人呢有得救的数目，而得救的数目有一天会满，福音的门会关掉，这个一个重要的观念。所以福音呢不会永远的传着传着传着传着，然后呢到耶稣来了，然后呢大同社会耶路撒冷那个成为全地的中心，一切都喜乐融融，然后呢新世界开始，不是这样子。他外邦人得救会有满的这个时间点。而如今呢，就是什么呢？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我们要传天国悔改的福音。哎，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福音，然后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也是关乎悔改的。但是呢，耶稣基督的悔改的福音当中还包括成圣，还有呢生命追求的完全，圣灵的洗礼，所以呢就高过于那个施洗约翰的悔那个他的悔改的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这都是我们看到这些重要章节的它的重点。那我们看见呢，保罗有没有最后把那个讲道的重心引到耶稣身上？有，你看到这个讲道的结尾，看到他的第31节，发现了没有？那里面就讲到那个按公义审判天下，然后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他就在讲耶稣基督的救赎了。只不过我要告诉你们说啊，就是经文在这里结束呢，似乎在显得呀，给雅典人讲道的时候讲的不像前面讲到比如说彼得讲到讲耶稣那么细致。这里面呢，简简单单就结尾了，其实就是路加并没有把所有的话都在这里重复。哎，他引到耶稣身上就达到高峰了，然后他基本上考虑篇幅的问题，那么基本上就结尾了。其实按照保罗原来所讲的话，保罗是很擅长讲道的，你知道吗？等他后来他讲道一讲到长了， 哇，有一个人都那个听得都瞌睡，都从三楼上都掉下去了。所以呢，保罗绝对不是仅仅去讲这么几句，这些都是重点。那么你知道吗？这里面三十二节就讲到当时雅典人的反应，他们一听讲到从死里复活的话，然后就有人说，那个就有人开始讥笑了，然后又有人说，我再讲啊、再听你讲这个吧，就都是带着不恭敬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雅典人有一个特点，圣经当中有所描绘，就是他们特别啊喜欢啊对新闻的东西啊拿来说起来听听。那么在第二十一节，你就可以知道雅典人的特质。由于那个地方啊高度的流通，你知道高度流通有什么便利？各种思想都到这里汇合。所以我告诉你们，所谓的文化文艺沙龙、艺术沙龙、哲学沙龙特别多。所谓的沙龙就是这个地方开放，各种学说到这里，大家都谈谈吧，谈完之后拜拜，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不会形成任何的声响，所以就说明雅典人认真不认真？不认真。他们看待保罗所讲的，不过就是一种哲学的学说而已。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有没有福音的果效？有，你会看见保罗就从他们中间出去了，那就表明保罗不屑于在他们中间再做讲论。然后呢，在雅典得救的人有几个人贴近他，也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哦，还有一个妇人叫大玛丽，那么其他还有别人，那么有些人就没有记住下来了。那你知道吧？其实呢，雅典这个啊，这里的传福音的工作呢，一般就被认为它是为后来进一步的保罗啊所做的福音工作，都是做很好的桥梁、支搭桥梁的那个作用，因为透过那个。雅典的这个重要交通线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那么呢，听过保罗信息的人，后来呢，就有的人甚至将相应的信息传到意大利本岛。好，所以呢，我们那个，然后呢，就那个福音就不仅仅在希腊，而进一步呢，又向罗马的世界加以传播。所以呢，任何地方啊。保罗的驻足，保罗在那里辛苦，受到抵挡，受人藐视，受人讥讽，但是果效都是巨大的。哎，而且这个果效都不是在短时间内来评估的，它非常的悠久，非常的长远。那好，那讲到这里呢，那个，今天你看时间又挺不够的啊，我们就把第五讲的那个。授课后的那个提纲抢答题稍微答一下好不好？大家还记得就是使徒会议决定不把别的重担放在外邦信徒身上，唯有几件是不可少的，那总共四样，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次序错了没关系，只要内容对就行。有什么？吃血第一样，还有什么？不拜偶像。偶像之物，哎，还，类似的，那个牲畜和血，还有什么建议？清楚了吧？哎，那个，所以呢，简单的来讲呢，就是，你可以这么说，也可以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两处的表达不一样。那个大家知道怎么样？那个为什么说两处的表达稍微有点不同呢？但其实实质是一样的。你在第二十节，在第十五章的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可取，这是二十节的表达啊。二十九节它的表达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说法稍稍有点转换，但是内容完全一致，好了吧？哎，那另外那个其实我们还可以讲不用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保罗、希拉呢，在欧洲也就是菲利比那里，第一站接的一个那个福音的果子，他是谁呢？是制造帐篷的亚居拉呢？银匠迪米丢呢？还是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哎好， 然后呢，第三个，有一成的人听了保罗的讲道，就甘心领受，天天查考圣经。这个地方是哪里？皮里亚、特撒罗尼加、雅典哪一个地方？皮里亚，哦，皮里亚，非常的好。那好，那我们还有呢，还有那个一点时间，我们就进入到第十八章啊，要不然今天第六讲的内容就没进去啊。我们紧接着第十八章呢，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所看见的啊，还是什么呢？还是那个保罗啊，继续在做宣那个旅行布道。然后呢，第十八章所讲的呢，是保罗呢在那个哥林多，大家发现了啊，哥林多这个这个非常熟悉的城市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然后呢，在这个城里啊，有一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保罗在他一生当中有一对夫妇成为他重要的同工，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其中亚居拉呢是弟兄，百基拉其实我们最很多姐妹名字都叫 Priscilla， 就是那个百基拉。哎，他们这个夫妇俩就加入到呢那个保罗的这个旅行布道的这个行列当中来了。哎，那在那个大家可以从第二节第三节这里呢看到圣经对这对夫妇的交代那个具体来讲呢，细节的内容大家就自己看然后呢这里面有提到说那个他们本来是在本都，后来呢他们又去了罗马。那么当他们去了罗马，你知道吗？就是罗马的皇帝叫格老丢，然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发命令让住在罗马城的犹太人呢离开罗马城，但后来呢按照历史的实际呢，就是那个命令啊并没有被执行的很彻底。可是呢当那个命令下放的时候呢，那亚居拉和百基拉呢就离开了罗马，然后呢就从意大利那边呢就过来了，然后呢就来到那个哥林多。那于是呢保罗就投奔他们。那说到那个亚居拉百基拉啊，这对夫妇呢非常重要。当你读到保罗后面的书信，多处的内容都有提到他们俩，然后又提到他们家中的教会，而且这两个人呢有着教师的那个恩赐，甚至还教导了亚波罗，从亚历山大来的亚波罗，帮助他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的那个道理。所以这对夫妇啊相当不错。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在教会当中就可以看到，就能看到有的夫妇很像亚居拉百基拉，当跟人谈话那姿态，那种带问题能够深入，能够帮人解疑惑，帮人更能提升，非常的像亚居拉百基拉。那么他们是做什么职业的呢？支帐篷的。那我们知道后来呢，当保罗跟他们在一起，保罗就跟他们一同也把灵工也开始支帐篷，尤其是在以弗所那个阶段。那么由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一般呢比如说像犹太人也好，还有呢像美国的那个新教徒就 Puritans 清教徒都有一种最基本的思想观念，那么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哪怕是一个传道人，最好手上啊都能带一样小小的手艺。哎，这个小小的手艺呢会帮助你在有的时候福音还没有被开展的很好，你还不能在那个场上踹鼓，因着福音养生的情况下，你也可以能够养活自己。那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说，那牧师啊，王牧师啊，你的一点小手艺是什么？我想一想，我呀，没有，我有点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锄地又无力，讨饭又怕羞的那种人。哎，但是我再仔细想想呢，我会做饭，哎，我能做一手好饭。当我过去在牧养的时候，做牧师的时候，在湾区的时候，做饭是我牧养当中占三分之一比重的那个程度的那个服侍。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那是在教会非常有待于成熟的阶段，传道人才需要这样做。一个教会最理想的光景就是我们教会的情况，传道人以祈祷传道为念为事， 然后事务性的有执事们，有执事们这样的公用的，也就是同工啊、小组长啊、曲牧啊，有这样的一些工作的人啊，那个为主做工的人在打点、在处理。牧者呢，传道呢，就专以祈祷传道为念，这就最理想了啊。但是呢，教会在草创阶段，在不容易阶段，传道人也应该放下姿态。那么因此呢，我就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呢，我们当看到保罗的时候，保罗呢就跟那个就是亚居拉、巴基拉有一些同工的机会。然后呢，在那个哥林多呀，其实保罗的经验好不好呢？保罗的感受依然是受到非常大的抵挡啊。那个，但是呢，保罗在那里如果你仔细看呢，时间还真的相当不短呢，在那个其中啊。在第十一节那里面特别就提到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呢，06个月，那么总共啊就有多长时间呢？总共有那个18个月，在那里一直在工作，但是保罗的工作受到极大的抵挡。然后呢，第5节他就结合着接续着17章的第15节，圣经就讲到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那边过来了，发现没有？前面有告诉我们，保罗是最先乘船到雅典的，在雅典等保罗和希拉。然后呢，这里面呢接上了希拉和提摩太呢，终于从马其顿那边呢又下来了，终于保罗跟他们会合了。所以圣经在这里交代的非常的仔细。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内容当中，大家会看见保罗和希拉呀。可以一直看到第17节的内容，就看到保罗和希拉呢，在哥林多那里呢，受到犹太人的抵挡，但是神呢，在夜间的异象当中，也特别鼓励保罗，告诉他呢，就不要惧怕，因为呢，那个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们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我有许多百姓，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来自于主的勉励，然后呢，看到一些争闹啊。大家就自己去看。那重要的内容呢，就从还有的内容呢，可以说是从第18节往后。第18节往后呢，有告诉我们说，保罗在那个他呢是那个辞别的弟兄，就开始坐船呢，要往叙利亚的方向。那么呢，那个百基拉、亚基拉是陪着他去。这里面呢，就牵涉到第18节，有的人读的时候不大容易理解，说。说保罗因为许过愿，就在坚哥里啊，那里呢就剪了头发。那个他在坚哥里那里呢，也就是往往那个就是那个叙利亚将要去的那个路上啊。那么究竟那个他那个所谓的许愿的情形啊，究竟是那个怎么回事啊？那个大家如果看坚哥里呢？好像有点不大容易容易看到，但是其实呢，坚哥里就在哥林多的南边一点点，非常的近，只不过呢，在地图上呢，并没有把所有的那个地名啊都给我们标在那里。为什么？那也是一个挨海的地方，就是保罗啊打算坐船了啊，大家有这个概念就行了。那剪头发呢？这明显的给我们看出啊，有点类似于像古代的时候以色列人呐、拿细耳人的习惯，有没有发现？那么其实呢，就说明保罗呢在向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他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啊犹太人的味道成分全都洗白的一清二白，就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他没有那样做。其实按理说我们都应该以自己本来人的这个 race。来骄傲，但有的人他会有特别的处理，当然我们也尊重啊。那个保罗呢，他仍旧带着非常强烈的那个犹太人那个姿态，所以真像他所说的，我在什么人中间就做着什么人。等到往后读，大家会发现他曾经给提摩太也受过割礼，那事上也可以看到他是尊重犹太教的。那保罗为什么说在那里剪了头发呢？按照犹太人的说法啊，他们一般呢，为什么在旧约圣经中 你会发觉，每当以色列人一过节的时候，其中一过节，很多人都来到神的殿呢，要还所许的愿。原因就是他们有重大的一些生命上的需要，比如说没有儿子，或者没有儿女，没有产业，或者生重病，或者什么样的情形，他们就向神求说：“神呐，给我帮助，你帮助了我，我下次去耶路撒冷见你的时候，朝拜你的时候，我就给你献上祭物的。”这就叫许愿。献祭物的时候就是还愿。那么呢，像保罗这种呢，他也属于某种誓愿。当一旦为某种事情来许了愿，经文没有讲，人就留头发，有点像拿细尔人一样。等到那个时间满足了，不需要继续再守下去了，就把头发剪了，表明那个誓愿已经截止，不用再受捆绑了。哎，所以保罗带着犹太教的一些情形啊，然后呢，紧接着呢，圣经就提到他经过以弗所啊，这里那个提到他经过以弗所，但当众人留下他的时候呢，他没有留下来，然后呢，他就继续离开乘船离开以弗所，然后圣经说他就到了该撒利亚，然后上耶路撒冷，然后呢问教会的安，然后再从耶路撒冷呢再回到安提阿。那么大家记住18章的第22节。就是第二次旅行步道的结束，哎，但是呢，它的时间接得非常的紧，经文记载接得也非常紧。到了第23节，圣经说住了些日子，然后保罗又离开那里，这就紧接着就开始了第3次的旅行步道。所以这就是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们在圣经上，如果圣经不是那种很详细有标注的，你就稍微做点标注。那么就知道他三次的旅行步道从经文的划分上怎么界定。哎，那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下去了。我们呢，今天完了以后，就还有2次上课的时间了。我们就求主一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如期的能够完成。来，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散去。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赐福我们以上的时间，让我们。经历你的大爱，让我们知道并看到使徒保罗为着你福音的缘故有何等的付代价。主，我们今天享受在主的爱和恩典中但是我们要学习使徒保罗和其他的圣徒先贤那样为你摆上的精神和心智，更好的、更彻底的来为你而活，也愿意为你所使用。祝福我们在实体的和网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靠着主都有平安和属天的喜乐。我们如此的祷告，这样的称颂，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